他跟我说来东北就是穿短裤短袖就行，我他妈带了四条短裤，一条没穿着，只能在家。
我也带了三条，
只能晚上在家变着当睡裤。王汉阳，
所以这样我
你没发现我每天晚上换一条短裤吗？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发
这说明王汉阳是个钢铁直男，连同事
没有发现
室友都没有发现。
来来来，我们干杯干杯！今天这个驱车8-9个小时，终于开到了吉林，省吉林市。
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持人汉阳。刚才我们这个开头开的有点突然，但我觉得刚才这个曹宁说的实在是不错，所以我就不打算把这段剪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播之一就是曹宁。
Hello， 大家好。
然后苏维。
Hello， 大家好。
不过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朋友，凯文。
Hello， 大家好。
凯文是我们这个摄像 GT 在加拿大的朋友，然后正好最近在国内，我们就一起让东北一起过来了。
东北老炮。
对，不过我们之前一直凯文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但现在我发现凯文实在太能聊了，就必须把他拉到我们节目里面整一整。而且他是正宗东北人，你是辽宁的，然后我是吉林的。
对，
然后
吉林不正宗
啊，吉林算东北。
对，
然后吉林我们东北人不搞西北，
就只是你比较不正宗嘛。
我
们今天定的主题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东北人？
对，因为今天我们视频节目录的是如何成为，就是东北是如何成为东北的。
对，
然后这个节目大家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发，我们应该会再晚几个月发到 B 站上，大家可以关注高上志视频号。不过大家可以先听音频解解闷嘛。那我们简单提要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是从延吉，然后开车经过长白山走的那个国道，然后从长白山里边穿出来，然后又出来之后走的这个国道，然后最后从蛟河到了吉林。然后原本我们想走夹皮沟的，是一个金矿。
你要说好是哪个夹皮沟？
对，
因为搜一下有
是华电的夹皮沟。理论上夹皮沟我记着是中国最古老的金矿，就是最古老的现代开采的金矿。
嗯。
然后，但我们没走，凯文你们走了，一会儿可以聊一聊。
嗯，
然后今天我
你去夹皮沟了
没有？
你们去就是好，你们走的是什么路线？
咱们是一条路线。
OK， 那你们去小树林了？
对，我们去
啊，对，
这个
咱们走的
解释清楚。
咱们是穿的小树林。
对，我曹宁和这个大佐，然后这个苏国元，我们走的是一个长白山脉的小树林，就我们把车停到了一个非常窄的土路上，然后往里深入了这个小树林里面。
有一个就是假的小树林，就是它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对，它其实是个大树林。
对，
但是咱们去的那个偏远
是
它是有一片小树林，沿边加一个农田，加正儿八经的树林。
然后进去就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麦田。
对，过去之后啊，那是玉米种的
啊，玉米。
对，过去之后就是真树林了。但我们是在那个边上那个假的小树林，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松树林嘛，而且那个松树的味道特别香。
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命名的一个地方，但挺美的。
对，然后
对面有牛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两条线，一条线是从延吉，然后经小树林到了吉林，另一条线是延吉经夹皮沟到了树林。
不是，那个夹皮沟这路线是你设计的，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夹皮沟来着？
夹皮沟首先这个地方就它很沉重，那这个可能更多的需要你去那儿理解。我觉得不想在节目里说太多，
嗯、
因为你
理解了吗？
我理解，但是我很崩溃，是我们到了夹皮沟，发现另外两辆车都没有来夹皮沟，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义务在夹皮沟好好逛一逛。
对，
是
替我们好好逛
一会儿你可以讲一讲。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今天安排夹皮沟啊。第一点就是夹皮沟感觉就这个地方，咱们上这一行的东北走了很多很乐观的地方，就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那我们要看看东北的另一面。
嗯，
当然我也不是夹皮沟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说夹皮沟什么事儿，但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一趟因为它横穿了这个整个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那我希望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森林里面是什么样，就不是那种人造的种了一堆树的森林，
嗯、
而是实打实的在土路上两边都是原始森林的这种森林是什么感觉的？
嗯、
那这条路是安排的目的就是这样，因为那条路真的很漂亮。
嗯、
不过这个因为今天有点下雨，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这条路最美的这个风景。不过我们还是进到了树林里，也算是看到了这个感觉。那跟凯文，你对夹皮沟什么感觉？
夹皮沟它那个浓度太强了，就是你一进去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东北大城市那种，就是国企下岗潮，包括什么那个国企改革之后，多少那个样子，可能比如说沈阳嘛，特别大，
嗯，
啊比较分散一点。但夹皮沟给你感觉就是把所有
孤零零的，
它是这样，它就只有一条街，它真的是个沟嘛，然后它所有东西都在那一条街的两边，所以就是那个破败的那个浓度就非常高。
我上去那飞飞机了，就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年10月份去过那一次。我上次去那飞飞机了，就是它更破败的地方，就在那条街里面。
嗯，
你往山上走，它这个沟嘛，就两边就两峰夹一腰，就两边高，中间低。
嗯，
你往那山上走，其实更破败。
我们上山了，
上山了，
往山上开了。
对，
所以你给点数据呗，那个地方它现在有多少人呢？或者说
这个我真没问。
它跟我们昨天去的那个。
比那人还是多一点。
咱们昨天你得跟听众说咱们去哪儿了？昨天
咱们就去哪儿来着？
喝多了吗？
开山屯。
开山屯，对对对。
但开山屯不一样
啊，
就开山屯
是小还是大？
差不多大小，那叫猎眼，就是开山屯的人。开山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没有听昨天的节目的话，或者没有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的话，就是开山屯是一个中朝边境的小镇。然后因为这个产业衰落了嘛，所以年轻人都走了，只有老人了。
嗯、
现在在开山屯大概有五六千人。
对、
嗯。但开山屯和这是不一样的。
它原来规模还是。
开山屯的老人他是自己不想走。
嗯。
他们的孩子们可能就在隔壁，可能开车40分钟的延吉，甚至是北京工作。就开山屯，你跟这些人聊天，他们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他们虽然会抱怨这个地方，但本质上他们的这个人生还是挺有意思的。
夹皮沟呢？
夹皮沟，我上次去完之后回来，我就写了，当时给哪个节目写东西，写了一句文案，就说就比正常的人的人生是往上看的，就希望这个人生的上限越高越好。但夹皮沟是往下看的，越深越好，因为夹皮沟是个金矿。
我操！
就他要不断的往下看。
这么沉重。
那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我站在这儿说这个话，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没有任何资格说这个话，因为可能当地人觉得生活也挺好的。我直接说他们生活不好，
不
我这个太……
那挖金矿不应该很有钱吗？
我们今天特别有趣，是路上碰见了两个人，很有意思。
嗯，
先是我们在夹皮沟晃的，因为我们这一行四个人背这个相机拿这个设备出现在这种地方，其实是特别显眼的一个事儿。
嗯，
对，尤其有可达在。
对，然后边
他人显眼，
就主要是可达声音也比较洪亮，你知道，就是夹皮沟那个地方就响彻山谷，然后可达说话。然后特别好玩是我们在街上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姨过来问我说：“你们拍啥呢？”然后我这边就是为了不尴尬嘛，我就想了一个说辞，就是我们来取景了。
嗯，
啊，搁那拍短片啥的。然后那阿姨跟我聊，那阿姨状态也特别好玩，就是她很明显是，就这种阿姨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了，她是刚从澡堂出来。他拿着那个洗浴的那个包，里面有啥东西，头发是湿的。然后我就跟他聊聊了几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就这个地方就是阿姨之前怎么样？然后那阿姨给我形容，那阿姨说，他说那之前老辉煌了，就原话跟我讲老辉煌了，跟我讲，他说就零几年都老辉煌。他说你看现在路两边，你看见那些破败的、没人住的这些房子，当年你租都租不着。
嗯。
然后我们就边往下走，我就边跟这阿姨聊天。
嗯。
然后他给我说了就两句话，让我听了都感觉也不是难受，就是其实他就是很浓缩，他总结了我在东北那个时候听到的，就长辈们会跟我说的这些话的一个总和。他就讲、
嗯、
他说我一直在这儿，
嗯，
然后我来这几十年了，然后这个地方我现在也离不开了，
嗯，
对，他这个
走不了了，
对，他这个话说的其实就是特别，我呢，因为东北人其实他不太擅长表达这个负面情绪，我发现、
嗯、
就是他表达负面情绪的方式，他其实也不是很负面的，
他不会很悲观、很低沉的跟你说。
对对对，然后
他会把一个事情非常平淡如水的说出来。
对，然后我就边跟阿姨边走，他就边跟我说这事儿，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平时可能他们日常不太会说这些东西，然后
他们跟自己的生活里的人，
对，
他不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然后走到下面的时候呢，就是他儿子来接他，他儿子骑了个摩托车，然后在阿姨上摩托车就走了。然后这种碰见第一个阿姨，就是。反正就感觉挺，就他穿那个衣服是个制服，他穿的那个中国黄金的那个工作服、
嗯、
所以我估计他还是在里面上班的，其实
厂矿上的人。
对，他我的理解他可能是下班班洗了个澡的澡堂，然后现在回家，然后儿子来接他，大概这样。就碰见第一个阿姨，然后第二个阿姨就很有趣，就是跟我女朋友，就是突然蹦出一个阿姨，跟我女朋友说，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然后他就跟那个就跟我女朋友的意思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打球，就是他们有个活动中心，然后他说能打乒乓球，你一拍可以借，就很开朗的一个阿姨。然后后来我就老惦记这个活动中心，所以我们晃了一圈之后呢，我们就去找那个活动中心，找到了，
嗯，
然后就碰到那个很开朗的阿姨，就是特别热情，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来几天呢，然后你们是住在这儿吗，然后明天再来玩什么什么，跟我说的、
嗯、
说的挺多，最后我们说我们就是路过，然后订酒店了，要不然就搁这住了，完那阿姨就特别热情跟我们讲说那下次再来玩，然后就把我们给一直送到门口，就是就很有意思，这两个人就是他那个活动中心蛮有意思的。活动中心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可能夹皮沟里面能动得起来的中年人当晚上都在那个地方，就有打羽毛球的，然后有跳那个，就是有一个男特别搞笑，他们在学那个学一支舞蹈，就跟广场舞差不多，但是领舞的是个中年男人，非常妖娆的一个中年男人，然后那边还有打乒乓球的，就是这个空间内和空间外的那个反差，包括刚才碰见那个阿姨，
就外面非常死寂，非常荒凉，里面非常欢畅。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篮球场上有四个男孩，就大概年纪我估计可能十六七，打篮球。
嗯，能想象。
对，就大概是就是这样，就遇见这两个人反差极大的两个人，就第二个阿姨我感觉非常乐观，
嗯，
非常热情。然后后来我听到对话，她可能是负责那个就是文化宫活动中心的这么一个阿姨。
之前贾行家形容东北，他用一句话说，这个东北人没有乐观，因为东北人就是乐。
嗯，
他没有那个关在那，他就是开心，因为我这个
在生活里找乐子，
是
因为我那个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美剧，
大
叫那个《环形物语》，
嗯，我看了那个美剧。
对，那个
美
剧我看，
啊那个、很像，就是在一个矿上，然后荒了，然后
对对对，那个美剧，我觉得就是总结出来就是美国美版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上工文学。
对对对。
对，所以说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东北能够拍这么一个剧的话，也还挺……
他就我今天剪播客嘛，那个嘉宾说的，他说当然他说的湖北，但他用了一个词儿，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他说待在那个小镇上的人，就是感觉好像世间沤在那儿。能理解这个词吗？
对，
明白。
哦，东北话有，
对吧？就我，因为我觉得这个词特别传神，我后来用在标题里了。就是，就像你说了，他一直在这儿，他也离不开了，他就跟着这个土地一起成长，一起衰亡了。
那个地方就那感觉，就是我去了之后感觉时间概念特别弱，就是我不太知道我在哪儿，因为
不知今夕何夕。
它里面有很多气息，就特别像我小时候见过的东北的某一种气息。然后那个地方给你一种感觉，它在一个沟里面，就两边夹着这个地方，你车从中间开，然后就是它有一种，就有的地方你去，你看这个地方有气味，或者有一种触感，知道吗？就特别粘着那个地方，
就没有遮蔽，是吧？大家都认识。
加州那个地方怎么说呢？就。因为他在
去过，感觉我可惜了，亏大了。
这不是他这个形容的太好了，让我有点可惜。
因为是这样，加西欧就像刚才凯文说的，他因为他在一个沟里面，所以仿佛所有的东西都被凝聚到了一起。
对对，
就你那个气息，你到那儿站着的第一秒、第一分钟，你就感觉到
就浓度特别高。
因为我是个东北人，加西沟就在我老家边上，我长春人，加西沟就在吉林华甸，
嗯，
那其实就是我家边上的一个镇。那我到那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操，这个地方的那些气息我有非常熟悉，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不熟悉的是，这些气息怎么能一起冲我扑面而来？
对，就浓度特别高，
特别高，
就是把几个时间层叠在了一起，
甚至几个就是你可以想象，比如把一个正常东北城市，然后直接横向
压缩
，挤到一条街上，基本就这种感觉。
对，
哎，那你去那儿什么感觉？你也离开东北很多年，在国外，你回到那个地方，你还觉得很熟悉吗？
它里面很多气息是我，因为我们家也是一样，就东北家庭，反正那个时候我这个年纪左右，86年的嘛，就都是基本国营厂。
嗯，
所以你和司库元是同一年。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跟我们家边上的，就有一些东西我是完全很熟悉的，包括他有一些东西，就是他那个建筑方式以及他那个审美，包括活动中心那个审美，我是非常熟悉的。
哎，别说你那个活动中心发来照片的时候，因为可达拍的嘛。他的手机镜头跟进水的似的，拍的贼不清楚，但是
挺逗的。
对，但那个活动中心我看完之后，我以为你们到了哈尔滨或者到长春，
对，就
是大城市。
它其实很魔幻，就我们走进去一瞬间很妙，就是在我因为那个活动中心建在一个小学边上，就我一直觉得这种地方有小学是一个有希望的象征。
而且那个小学操场特别大
啊，对，盖的特别好。
对，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地方有个小学，就让我觉得心里稍微啊觉得有点希望，因为它证明它有孩子嘛。
嗯。
然后你进到那个活动中心里面，就是它这个很向上的一个氛围。就你完全想象不到你刚从外面那个空间里面走下来，
对。
但是你出来之后，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嗯，
对。
所以就像回到我们今天原本定的那个标题嘛，就是
成为东北人，
东北人如何成为东北人。我觉得刚才凯文说的，其实这个就特别是，其实就无意中切合了我们这个主题。然后我们这一系列的播客每天录，其实没有主题，这是主题都是硬想的。
大主题都是东北，具体是根据每天遇到什么东西有感发。
今天实在是没啥可聊的了，因为首先我。有点累，今天
不是今天主要都在路上，
对，第二天都在路上，
9个小时漫漫长路。
然后就，然后当时，然后曹宁跟我说，你不是每天晚上都说好多可以聊吗？我说那我为了
是这样，
为了维持我这个形象，我也得有很多可以聊。
不是每天晚上基本上到地儿就8、9点了，吃完饭就11、12点了。今天更晚，今天吃完饭都快后半夜了。然后说每天我说哎，今天咱聊点啥？我都很愁。然后海洋说哎，咱们今天有很多可以聊的。然后我今天就这么问他，他说今天聊点啥？对，然后就说还是聊聊。回归主题嘛，回归母题。哎，你今天在那个小树林里，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树林是东北如何成为东北的，就不是东北人如何成为东北人。
这比较宏观的是吧？
对，因为东北这个概念，大家一说自己是东北人，比如我说我是东北人，凯文说他是东北人，
对，
他是辽宁人，我是吉林人，
咱俩指的事儿不太一样，其实。
对，其实指的事儿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东北人，
嗯、
但我们
东北
这
个概念
是
共同体怎么形成的？
对，那为什么像我们这些像各位听众朋友们和那、啊、这个期有视频，大家可以在 B 站的边缘小曹之后看到他。如果你们发的话，就是我俩的口音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们俩吗？
我知道我俩自己感觉是不一样的。
听不出来、啊，
是不一样的。
我俩听着明显的他是，
但是我也不具代表性，因为我离开东北比较早，
对，
我15就走了。
不是按照这个可达的话说，你们俩都是这个东北贵族，东北特权阶级家庭。
那这个不存在，但就是说，就我俩作为东北人，就是有不同的，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摄像。和导演 JT，
嗯，
他是哈尔滨人，
对，
哎，你们正好覆盖了这个三个人，
对，但你和我们在一起，你知道，你和你知道我们的不同，但当我们说自己是东北人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东北人，那东北这个一体感概念如何形成呢？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 它不是说你穿越回到300年前，你到1700年，你跟一个清朝早年的人说我是东北人，那清朝早年的人大概率会纳闷说东北是啥。
嗯，
就东北这个概念是一直在流动的，我们一般会下意识以为东北这个概念继承于满洲，或者说像西人写书会写满洲利亚满洲人。
嗯，
但是满洲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
嗯，
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其实东北是也是三个省，但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东北
里面第四省，四个省
啊，五个省，辽吉黑海南马连娃，现在是马完连娃是是我在北京住的地方。
嗯，柬埔寨也快了。
对，然后现在还有那个云南，北海是云南的吗？
北海是广西的。
广西对，广西北海据说现在是东北人的下一个目标。
东北人就像那个中国的
候鸟一样，
吉普赛人一样。
不是，我们像候鸟，吉普赛人
不是还有那个渥太华也是吗？
你们不是你们是直接飞过去是吧？
我们只
吉普赛人漫游，
我们只挑那个暖和地方。
对 对, 对，
我们不会漫游到一个冷的地方去。
明白。
然后就话说回来啊，就是东北在早年的时候，其实对于清朝来讲就是盛京，或者说大盛京地区，就是沈阳现在的，加上吉林的一部分地区和长白山，然后和吉林和黑龙江。那对于清朝来说，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你如果能听到倒酒声的话，这是曹宁在喝，他很能喝。
青岛纯生。
对，那就是东北三省指的是大盛京地区，吉林和黑龙江。但吉林和黑龙江对于清朝来讲，其实就只是一个特殊的军事区，但并没有什么和什么所谓的满洲故里和根本之地，或者说隆兴之地有什么关系。像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就是虽然黑龙江和盛京离得近，但它不是一样的。但是像我们在《清史录》中第一次看到东三省这个概念合到一起去提，是1777年。那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这个贸易啊、边境的压力啊，然后汉人的移民啊，啊，这个大家在我们的视频节目《怪物城志》中之后会有一期专门讲的，我就不在视频里、音频里多说了。但总而言之，就是东北这个概念是一个过去两三百年间逐渐形成的概念。但东北人这个概念其实形成时间我觉得更晚一些，
更晚，
就是我们自认为是东北人，其实我自己理解中这个概念其实是可以说过去100年逐渐形成的。
那不是那理解上有什么差别呢？比如说长春人、沈阳人，
你先有一个地理上的统一概念，才能有一个文化上的统一概念。因为如果说地理上这些概念都不是统一的，文化上也不会统一。
就跟你看江浙，不会有人说
我是长三角人，
对，他一定会说的很确切的地方。
我是上海人，
对，
我是上海农村人。
那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可达，他今天躺在边上有点累，他没不说话，就是他说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义是奉贤人，对吧？那在地理意义上，他就认为奉贤和他去上海是进城。那这其实地理上他无意中透露说他觉得这是两个地方。
对对对。
但今天我一个长春人，我落地到了哈尔滨，我就感觉我自己回家了。
对, 对。
我不会有什么感觉说这是两个地方。
是吗？你落地哈尔滨觉得自己回家了？
对啊，当然。
其实我也是，我也一样。哪怕我都没有去过哈尔滨。
那你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省。
对啊。
东北三省就是一个很大的省。
东三省是一个很大的。
不是，但是我落地济南，我绝对不会觉得我自己回家了。
就首先说一个冷知识，
我要逃离这个地方。
就是哈尔滨和长春是直接接壤。
嗯。
就很多朋友不知道哈尔滨和长春接壤。另外一个冷知识，哈尔滨以前是吉林省。
嗯。
就是东北之所以人口对于整体的概念特别明显，是因为东北的这个行政划分经常变，过去100年变了好几次，所以就有可能你10年前是一个省的，10年后变成另外一个省了，你自然不会纠结自己是哪一个具体的这个行政区域划分的。但总体而言，各种各样的合力就促使了东北人有一个整体上的认同感，这样从东北变成了整体上的东三省，又变成了整体上的东北人。那像我和凯文，我俩觉得自己是老乡，但你放到其他地方，我俩这个距离，你是沈阳的对吧？
对，方言都不同。
对，我是长春的，那我俩不一定会这个距离下会认为自己是老乡的，
而且物理距离也不近，其实。
物理距离不近。
夹壁沟和这个横道盒子的人应该觉得跟你们也不是这个是老乡吗？
都是你一说话就是都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就我到横道盒子，或者说我到绥芬河的时候，我听那些人聊天，我就感觉就是我家里邻居在聊天。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就是你们有个
很
大
的共同体的概念，
地域人，
很大的共同体。
就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聊过，我今天跟可达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人的集体感的这个问题，他也很有趣儿，其实，
展开讲讲，
就是比如说，你看你注意看东北人在国内，因为我在国外待比较久，然后我当时就跟可达讲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我去多伦多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其实大陆人是非常少的，然后北方人算上我们山西的朋友只有3个人，然后后来呢，就是第二学期在我读的第二学期，莫名其妙来了一大堆大陆人，里面有几个东北的。然后我们这几个形成小团体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就2天就形成了。
对，
就是他不需要特别复杂的什么，我跟你就交往，这东北人一聊两句 OK， 哥们儿就搞定了。然后这5个人也是，就是非常的，就我们话讲非常铁。
嗯，
比如跟外面打架，包括跟台湾人打架都是非常铁，你知道。但是问题就来了，对，但东北人的数量从他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他其实是会瓦解的。
嗯，
比如说东北人的群体。 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在国外来讲，他是超不过五十个人。
我操，那太大了，我们是个帮派。
对，一旦成到四五十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跟比如我们其他地域来讲，就是完全不一样。
怎么拧会有鄙视链吗？
不是，他没有办法拧到一起办一件事情。
嗯，那大家太有个性了。
对，就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宽泛，但同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
过于宽泛了。
对，他过于宽泛之后，我跟你容易有一个亲近感，但是它只限于在几个数量之内的一个
情况。你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蒙古东北蒙古那部分，满洲里的东北人和这个辽宁的东北人，他还有很多东西聊不到一块儿。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东北这个概念是一个师傅领进门的概念，就是你可以不纠结细分的情况下先认个老乡，
你进门很快。
对，但是你要想深入，那和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区别，就你还是要成为朋友之后你才能去深入，就也不会出现说一个上海人和一个不是一个静安寺人和一个奉贤人。在一起，当然他俩首先不一定会自认老乡，是吧，可达？
对。
但可达说对，他远处，但就如果你们自认老乡，你会发现他是有区别的。
这就跟我们那什么，我出去人家说，你也是青岛的，我就问你青岛哪儿的，因为青岛辖区很多嘛，而且城区很小，我认为只有市南和市北区的人才能被称为青岛人。但是现在什么什么胶州、胶东、什么黄岛开发区全到即墨全叫青岛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但这个角度，东北人很幸福。
对啊，就对，
没有这个东西。
就因为对，就是说，你有跟着苗红之后，你就会鄙视链，这个其实会让大家都不太舒服。
东北是其实也是有一点，还是会，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这方面我觉得还比较憨厚。就比如说沈阳人，咱俩见面了，我不会问你是哪个区的。
东北人如果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与其问哪个区，他会更会问你哪个厂的以前。
对对对对，
是什么什么七九八厂，
什
么什
么系统的。
对，或者你父母跟哪上班，他会问这种问题。
会问这，这样如果你们是一个系统的，就更有亲近。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地域就是一个建构的东西，是个后验的东西，但主要的是生活经验。就如果你们生活经验是可以沟通的，那其实你们认同是可以沟通的。
对，就我的个人经历中，
这样你其实你们说的是因为东北的生活经验比较接近，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打成一片的，对吧？
就是近代新东北概念吧，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就第一点像凯文说，就是近代新
的概
念，就包括因为中北工业化早，所以原子化早，就大家这个彼此的共同记忆差不多，
对，模式差不多，其实
对，就你是共同记忆。第二点呢，是因为东北，就是东北这个概念，因为它的形成是过去几百年内和一个各种合力的形成，就导致这个地区的人首先他以去追求区别，他会先追求共同点，
嗯，
比如说我们都说我们说东北话。我会先跟你说我们说东北，然后我再跟你讲吉林、辽宁、东北话的区别。比如我会跟你说东北烤串，这一下你吃了很多东北烤串。但你当你吃到这个烤串的时候，我才会跟你讲吉林的烤串和沈阳也是不同的。
其实是因为大家之前往上倒几辈也都不是这个地方，
也都不是这地方人，
所以这种认同有助于快速就是凝结彼此。
对，因为就在我看来，就当然我们经常会说有共同体怎么怎么地啊，但实际上共同体本身是有一定。我在我看来有一定好处的，
当然了，
就共同体
会凝合掉。我们现在聊那个集体和共同体的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所有人类个体都需要共同体，就是你如果没有认同，是一个很惨的事。
对，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会把共同体和集体主义合到一起，就他们会认为共同体就等于集体主义，
其实不是，
但实际上不是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你要参与一种社会身份的构建，这个是共同体主义。
我们家啊，你说
对，但集体主义可能是你们要做一样的事儿。我和凯文可以完全不做一样的事儿的情况下，共建
同
一个身份，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东北人这个共同体概念。
我们今天在车上说一句话挺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你们很多出国很早嘛，然后其实就是 JT 和这个汉阳都说他们在某个时段多多少少的对自己这个认同是没有感觉，甚至有点排斥的。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拿过来聊一聊的事儿，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
我先问四姑爷一个问题，就你在某人生的某个阶段对你的这个家乡这个身份有一些，但你可能先跟介绍大家各位，
你是个湖北人，
对，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你会有这种排斥吗？你会觉得我不想说自己是个什么地方的人？
我到现在为止，我对湖北都没有什么认同。
你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
，OK， 你这个
也不是一个世界公民，就是说我的概念可能就是说跟内陆的很多的省份有点相似，就是说湖北本身是一个中原。就是华中地区捏起来的一个省，
对，
嗯，
九这个什么九省通衢，
九省通衢，所以说实际上就大家现在就是说，只要是现在湖北人就有一个戏称的说法叫武汉省，对，就是
大武汉，
就是大家觉得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湖北人，那么你可能你说到湖北就想到武汉，但实际上就是说。湖北人除了武汉人之外的湖北人都不喜欢武汉，
嗯，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所以说，就当然你比方说很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就是当然这也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省份的那个划分方式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什么山川形变犬牙交错，对吧？所以说比方说 湖北南边的地方就跟湖南那边的可能就是在文化上更像一点。
你是武汉的吗？
我不是武汉的，我宜昌的。
宜昌的。
对，湖北北方的，比方说襄阳那块，它可能就跟他妈的南阳那边更像一点。
仇武汉主义者，
你为什么加他妈的三个字？
这是武汉人说话的方式。
对，这是我们湖北人说话的
方式。所以其实你对湖北的感觉是，就是其实你对宜昌更有感觉，对湖北反而没什么感觉。
对，是的，没错。
那你呢？啊，你是青岛人，这就不用问了。
我是中国青岛的。
中国
没有，我跟你说，我对青岛的感情非常之深，以至于就是我
不能忍受吉姆和黄岛人觉得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如果什么地方都待不下去，我就去青岛海边找个房子住着。是因为我去年疫情，
你也是有退路的人。
不是，我去年疫情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因为去年疫情不给憋家里了嘛，然后就没地方去，我就在家闷死了，我就没事就是海边溜达，然后我就仔细观察这个青岛的海，它的地势，它的风貌，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说小的时候它那种宣传语，旅游宣传语，它是有意义的。比如青岛这个宣传语叫什么"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我说这有什么？我说哪个海边不是这样？后来发现还真不是，就是因为青岛它的地形那种丘陵地形。然后加上它的那个殖民的历史，导致它的建筑有很多这种殖民风格。然后加上它的气候，它有很多这种温带的这个植被。然后再跟它这个海，就是青岛是那个这个海平面零点，共和国海平面零点所在地，导致它这个海非常的平开阔，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海边的风貌其实非常有辨识度。这个是直到我在外面待了很长很长时间，去了很多个海滩之后，我才有的感觉。小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我就理解了那句话，说故乡就是一个你离开之后你才意识到的一个东西。
对，如果学术的讲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共同体之外才能体验到共同体边界。
对对对，其实是这个问题。
其实就像那个萨特尔侠宾说的，就是存在主义中就是你人不能离群所居，因为你要和别人反复碰撞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谁。
对，
那当我和我不知道凯文，先说
我们都是为你们铺垫，
就
是我们把湖北和青岛抛出来就是为你们讲东北铺垫。
我不应该找你们两个人来在这节目里，应该找一个就是
不是，他是比较淡薄，我是比较那个热爱，
就是我
正好是，
那你是热爱中国青岛，你不是热爱中国山东青岛。
不是，我跟你讲，我再跟你讲，我形成这个对青岛认同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我有次坐飞机。我坐飞机，我在飞上看沈从文，就沈从文讲青岛，就是说青岛这个名称来源也是个很近代的事，其实比东北还要晚近一点。
原来叫
它没有原，青岛原来是个渔村，
哦，
原来只有胶东，
对，胶东嘛，
对，
嗯，
那这个很多当时的文人墨客，很多这个因为它有德殖民的这个德国殖民的历史，
嗯，
所以很多人过去，就比如中国的这种知识分子还有这种权贵阶级过去，
嗯，
去疗养嘛，对吧，
好像度假这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就像有点像北戴河在新中国的位置，然后很多人形容它是一个孤岛，因为它是个半岛延伸的东西。然后我其实一直对这个东西没有理解，直到那次我坐飞机天气非常晴朗，然后那个飞机越过整个的那个青岛海岸线，我才发现原来青岛那么小，就是你看到海岸线就是我们的市南区，然后马上就降落了，就大概五分钟不到，你才意识到它的腹地是多么的狭窄，你之前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青岛它现在的整个在战略发展上最大的局限也是它的腹地太小，所以它要不停的就是在旁边搞开发区啊，什么修跨海大桥啊，海底隧道，就是如果你不是离开这很久，然后又有一个抽离的视角，你是不会意识到你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历史来源的。
对，像我最开始就作为一个东北人，因为就
我只有在吃早饭的时候才能意识到我是个湖北人。
哎，对，这个人你全程都在感叹各种吃早饭。
对，是的，
对，就自古源全程最说最多就各种早饭。就当然说回我们东北话题啊，就我先抛砖引玉，然后开文再说。
对，
就我最开始作为东北人的一大点在于，就是东北人属于中文互联网鄙视链的底端。
嗯，
就是首先
真的假的，
中文互联网鄙视链的底端就首先是直男，就狗的地位都比我们高。
那你们就是东北直男是吧？
对，第二点就是东北，就我作为一个东北直男，我在互联网底端的底端，就是你是个东北人，你还是个直男，那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了。然后，但是大家在网上经常会骂东北人嘛，说这个东北人什么假仗义啊，什么这个满口说胡话什么。当然不否认我们有很多同胞是这样的，但他是我的同胞。但所以，我最开始
就
有一段，
我爸就说过一个话。今天我们有那个小雨是河南的，我爸就是他在很多地方待过之后，他说两个地方的人不行，一个是河南驻马店，一个是东北的。
你看
东北的，
东北对东北很
多。因为我爸在河南待了很长时间，在三亚待了。所以他接触的都是那个，但我
三亚的东北人，
他这个非常地图炮。我进行了驳斥，我说我最好的朋友是哈尔滨人。
对，然后就说这个事儿，那，所以一开始有一段时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东北人，但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东北不是一个，首先不单纯是个地理概念，像我刚才说的， 东北和东北人是东北人身上的性格的一些称呼。
嗯，
就我脱离不开身上自己，当然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我脱离不开自己身上的一种东北性。
嗯，
就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有些东西是刻在我的这个骨子里的。当然不是所有东北人都这样，但是可能绝大部分东北人是这个样子。
提炼一下呢，比如说哪几个？
比如第一是就刚才说的，就是乐。
嗯，
就是非常，当然你说乐观主义好怎么样，就是我们非常这个豁达。
OK。
第二点就是口音，
嗯，
我的这个东北口音还是很明显的。
对。
那像还有很多点，比如说，
但就是一种语言风格。
我觉得
有人
口音没有那个开往明显，开往更明显。
辽宁就是比黑吉林要明显。
比如说有人觉得东北人比较幽默，这其实也是一种对他们语言特色。
但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应该幽默，所以我要幽默，这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规矩。
你要反叛，
自我想自我强化了，
拒绝幽默的刻板印象。
不，但问题
就是要做一个无趣的人。
但首先我觉得我还本身是个比较幽默的人，
嗯，
其次是大家强化了我这个身上的幽默感。但就话说回来，就经过了很久之后，一张眼，就东北是我就离不开的一个事儿。就我东北毕竟塑造了我人生的这个关键期。
不，那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就是找不到认同或者说甚至排斥的那种阶段？
排斥不是我排斥东北，只是说我排斥让别人因为我是个东北人对我先入为主的印象。
明白。
到后来我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他妈就是个东北人，我他妈爱咋咋地，你咋看我是你的事儿，我怎么想我自己是我的事儿，你觉得我不好那是你的损失，你不认识王汉阳那是你这辈子的，你太不幸了。所以我就后来想开了，就是你们如果不喜欢东北人怎么想，那我觉得你对一亿人口的一个地方这么地图炮是你的损失，是你不开阔。那我是还就是这个很开阔的一个人，所以我不会对一个地方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想法。我对自己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我就是东北人。我到国外我是个中国人，我在国内我是个东北人，那我没有什么可掩饰的，这个这是我的属性。
所以你现在就是其实这种重新发现东北的过程也是在
我看开了，就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儿，我怎么看是我的事儿。
你让汉阳带各路朋友来重新发现东北，我觉得是怀着一种巨大的这个对自己故土的热忱，对吧？
对。
因为我意识到这片土地是首先是一片很美好的土地，
挺好的。其实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你知道吗？大家很快，我跟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会被迅速被一种就是非常主流的，或者说甚至一种比较虚伪的这种世界主义东西同化。比如说来到上海马上觉得哎，好像我不是我家乡很土，我要拥抱大城市。来到北京当一个京漂，尽管他们住得很惨吃得很惨，但是觉得自己比自己那些憋在家乡土比较高。
这我要先纠正一下，就是首先世界主义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准确量。
我就说嘛，他们是错误的理解了世界主义。
就是
他们既不乡土，他们也不世界。
他们有点那个美国早年的那个昭昭天命那个卓越论那个。
就是夹在那中间，其实很难受的。
就我首先我自认为是个国际主义者，就我不认为就是一个国家有资格压迫另一个国家，或者说就是这些人之间区别这么大。但同时我觉得你喜欢全这个整个地球，就整个球。和你认为自己是个东北人，很喜欢东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冲突。就你不应该把对你对其他地方的热爱和你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对立起来。但是今天很多人会很对立嘛，就我觉得我这好，你那不好。那我觉得就都有好的地方。
不是，你之所以出现什么什么精日啊，这个什么精美之类的，这还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你说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些潜台词。因为现在你这个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经济水平做什么全球旅行或者在世界各地定居，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嗯，
不是所有人能做到，所以其实一提到国际这个事儿，让很多人心里不爽，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之前有个人说的那个 summer people 和 anywhere people 的区别，就有些人就只能住在这儿，有些人可以全球居住。
对啊对啊，
这个其实不是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是全球的问题。就一个美国德州红脖，他也不能全球居住。
所以我现在想，东北
人，他东北应该还可以。
我觉得东北人能走出去，东北人很伟大，你知道吗？
就是之前那个红，就是那个德州有个，我是个精神德州人，我觉得。就我很喜欢德州的文化，但这个都山东德州和美国德州都很喜欢。然后当然，
你说
我先插说完这句话，就是当时在德州有一个那个人说，就是说，就是当最后一个真正的德州人离开德州的时候，请把星条旗降下来。那我想是没事，你们走了还有东北人在，
东北人先把旗扛起来。
对，
不是我那天跟在车上跟 Tim 说嘛，因为我在看那个迈尔写那东北游记，他是个明州人，
嗯，
然后 Tim 不是在明州嘛，他说东北的莫名其妙的热情跟明州特别像。
嗯，
我们说如果我们消除这个民族国家的界限，对吧？我们就以这种人的这种特性来进行对比的话，那完全可以就是比如说把山东跟德州对比一下，对吧？把东北跟明州对比一下。
这感受我特别深，因为我那天是开始整理我过去就是三十几年人生轨迹，我发现很奇怪，就是
暴露年龄了。
对，我说了八六年的嘛，就是我三十几年人生轨迹，
哦，
不管移到哪儿，其实
都
是北方，都
差不多，
都是北方。
OK，
比如说
多伦多，
对，多伦多的那个纬度跟沈阳是一模一样。
嗯，
所以就很，
所以你只是平移了一下。
对，就是我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很奇妙，就是比如说多伦多下雪了，我打电话给沈阳朋友，基本上大概率也在下雪。
但是，就是咱坦诚的来说，多伦多的气候
比
沈阳舒服
一点。对，
差不多。我讲实话，
是吗？
差不多。
但是
就是一个棉裤和没有棉裤的区别，但这个也不是气候问题，
对，
这个是城市基建问题。
对，
就是你上车下车记得有空调，就是这么个问题。
是。
但是我想说的概念就是说，他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就是我发现我整个人生都在北方，然后。我去旅行选的地方，我愿意常待的地方也是北方，比如说北欧去特别多。
嗯，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现象，就你把国家抛开，你会发现北方这个概念就更大一层，不
是
东北，而是北方的这个概念。
纬度带，
它是有共性的，就它北方人是有共性的，包括他的神态，包括他的处事方式，包括他的就是给人第一印象。
对，
就比如说，就是你就包括像冰岛人和北欧那边人，也有一个类似感觉，就是你第一眼看着他不是特别友好。我说实话，
对，
他不像北美人，就是莫名其妙跟你打招呼，特别加拿大人。
但他熟起来就会特别那个。
对，但是他就一旦过了第一道屏障之后，他是非常的就是热情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土地导致的人的一个特性，包括一个土地的一个情绪，就是你有那种感觉，就是他是。它不是个特别明快的一个情绪，
对，
它不像南方那种阳光明媚那种感觉。就我现在住在成都，
有一点点忧郁，但是其实又很有趣。
对，就我住在成都，感觉非常明显。就成都给人感觉就是哇，就是一个温室里的环境，大家都像玫瑰花一样，你知道吗？就特别开，长得特别开，然后很美丽，你知道吗？那到北方，就一切都开始往紧缩，
蔫吧。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全世界的北方地区都有这个共性。
让一只金达莱长在了温室里。
对，就东北是一种，就是有点儿。咋说呢，就你到如果你是个东北人，你对东北是有很多你会觉得不是很乐观的印象的，但最终你选择了乐观。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看似是在聊一些这个非常个体的这种什么地区差异，但其实你抽离一点，其实就在说一个文化地理的事儿。就那个戴蒙德写那个枪炮细菌钢铁，他不是在讨论，有人把它叫地理决定论，但其实就是说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人所具备的一些差异和共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所谓的观念差异其实是因为你的那个地域属性所决定的，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争执，没有什么对错之分的。
之前 Team 的，因为 Team 就是 Team 是我们主播嘛，他自己有这个摄影工坊，大家可以去知乎搜索天奇关注他。
嗯，
然后他在工坊中会做那个作品的分析，然后他有一个学员做了一个作品叫只有，它是英文名，中文名翻译，他自己翻译的叫只有强者才能战胜北方，就是说这个在冬天和北方的这个寒冷的斗争什么的。然后但我当时就说那个作品挺好，但翻译有问题，就那个翻译应该改成叫只有勇者才能战胜北方。
嗯，
说北方人就包括东北人，你在这种
一样，
对，你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面，包括像你当年闯红灯来这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不是代表你强，只是代表你勇敢，这个和你强没关系。
就这里面还有点猛的，就那个莽的那个成分在。
对，就你一个弱者，你也可以是。
或者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未必成功，但是他愿意挑战，就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种
感
觉。对，就跟闯红灯的精神很像，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得很好。
跟闯红灯的精神很像。
闯关东。
对。
但你说到身份认同，就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身份有排斥？其实我有那个阶段。
嗯。
然后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其实在国内，在东北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东西，因为你包在里面，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回事。但是当你出去之后，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全国各地的人，就是我出了国之后。
嗯，
大多数东北人可能都这样，就你一辈子都在东北，你是不太会接触到外地人的。讲实话，
你上大学时候能遇着几个？
对，上大学能遇着几个，然后你就问他，你为啥来东北？你是怎么想的？你这脑子怎么回事呢？
对。
然后就是我出了国之后，碰到很多全国各地的人。
嗯。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当时是就跟我们一起过去的一个家庭里面是个台湾人，然后他家有个女孩，
嗯，
然后他其实跟我分在一个学校。
嗯。
然后我就第一次意识到，就是人跟人是如此
差别那么大
的，对，就是
说都说中国话，
对，就是那个家庭其实也是个很普通家庭，但是我就感觉当时我一个小小的年纪，我觉得哇，他家好优雅，
优雅，
就这种感觉非常优雅，
这个词非常非常准确，
对，他非常优雅，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我从书里读到的所谓打引号知书达理那种感觉，
okay.
就是那种感觉，我就意识到我靠，人还可以这样，你知道吗？
嗯。
然后后来进了学校之后也是，然后逐渐的我会发现，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东北人，就我的心态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很热爱我的土。包括我对我身上的东北性的一些东西，我完全是不抵触的，就我没有试图改过这个东西。但是同时，就是因为我跳出来了，所以我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其实可以更好。
嗯，
就我们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倒也不会跟人家抵触说我是东北人，但就是稍稍的会觉得说，就是有点那种，
你可以克服自己身上
的
这些。
对，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有点恨铁不成钢的，这为啥不能再那啥一点？就有点这种感觉，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你比如说今天咱去吃那个串店，对吧？那大爷就是我们斜对桌那大爷。
我们今天吃的是一个东北。就是吉林风格的串店，
对，就明显喝高了，然后就我们去的，我们刚坐下他已经喝高了， 然后他就怒斥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是他一个亲戚，
不是，是他俩在怒斥一个共同的人。
对，然后那人就我那视角就非常戏剧性，
嗯，
那个人就面如菜色，站起来夹包就走了。然后那个人是剩下那个大爷还在那骂骂咧咧，就是，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跟他们聊天，然后在那旁听，就大概是一个家庭矛盾吧，反正就是那些事儿，就是什么他看不起我啊，他配吗？就是说什么我给他脸，就是给你脸了，怎么怎么样？
这个很典型。
对，然后我在想说，对，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我们都在中国生活过，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就是一些你日常的那种什么礼俗压抑的东西，然后你在酒后把它都发泄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你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些非常局限，或者说你可以叫是有点好像有点那种国民性不太好的东西，但其实这是很真实的一部分。
对对对，但是
我比如我们出去了，我们可以慢慢克服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出去之后你能看见。
对，
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其实想开这个问题是什么？就也不是想开，就是我后来仔细分析，其实我那时候只是年纪小，
嗯，
然后隐约感觉自己对于自己就是作为东北人这个东西感觉哇，你就好像有身份排斥。但后来我分析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是排斥，因为我后来品了一下，既然我排斥的话，为啥我朋友还是东北人多？这个就或者北方人，因为我在加拿大总结了一下，我们所有的哥们儿玩在一起或者朋友都来自于几个地方：东北、陕西、甘肃，这三个地方人玩在一起玩的最好的。而且很奇怪，而且大家是玩了之后再问对方你哪儿的，一问啊，就是什么西安的，包括就西北狼的兄弟们，以及甘肃的这帮兄弟们。
妈呀，这让我们的那个就是南方听众听了怎么办呢？
我是你看，苏国元是南方人，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对，我的老师。
我被你忘了吗？
就是
你没在这节目里，根本就。
就我那个老师孙向晨，那个复旦哲学学院的老师，他说，他有一个小理论，也不能叫理论吧，就是说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男人和北人区别，就是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不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男人和北人，
知道
他这个是全
这个好雅呀、
啊，他是个全新的概念，
对北
人，他是个南方人，但是他在北方读书，然后这就造成了就是说他非常了解北方的那种豪迈的性格，他就觉得说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南方人，你一定要多去北方待一待，不管是中国的北方还是这个世界的北方，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
所以我选择住在成都嘛，现在。
你是为了让自己
深入腹地，
你是为了让自己优雅一点，是吧？
不是，就是我其实就特别理解你老师说那个点，就是我意识到，其实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方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去古巴的时候，
嗯，
就发现如此的不同，就是他们人的性格，他们也很开心，也很豪放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跟北方不一样，
他们没有忧郁感，
对他们没有忧郁感，而且他们是完全那种，就东北人其实不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
对，
你看全国省份很奇怪，就东北这个省份现在经济这么不好。但是东北是一个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产业里面
非常投入，
人均投钱能站在全国前五的，但是
学历也很高，
对，然后你结合他的经济条件，你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很为明天做准备，东北人都攒钱，家里
很有这种牺牲感，
对，但是我看到古巴人的时候我就完全理解不了，就是那种完全有了今天没明天，非常开心，一直到日落才想明天的事，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去了南方更能知道什么是北方，
对，
所以我回国之后我就去了成都啊。
不是，你看我今年过
年，我在成都和古巴是很大不同的。
对，
你看我今年过年住在海南，我就住在三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观察三亚的东北人，就是我在三亚吃的最多就是东北菜，就是我住那个，因为我是住在那个陵水，就是离三亚比较有一定距离一个小城，然后它那边有那种就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大楼盘，那楼盘99%的都是东北人，然后对面的那个什么 shopping mall 里面全是东北人活动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地方，你说为什么海南人会选择就是东北人会选择海南那个地方，就它其实跟东北的这个特性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海南就是一个我刚才就有点像你讲的那种，就是有点没有未来感也没有过去感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现在，
对，
因为我在海南待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的时间感变得极其的弱，就是我待在那儿，我每天不用看表，我每天只需要看看什么时间，哎，中午了该吃饭了，然后哎下午了可以去散散步了，然后晚上海边溜达溜达，回去睡觉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跟我在大理差不多。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就是东北人在那儿只是像候鸟一样，它只是一部分满足了东北人的
需求。你得理解一点，就是当你生活在一个室内外温差在冬天到50度的地方的时候，你年纪大了，你也想到一个室内外温差稍微少点的地方。
对。
对吧，这个是一个很生理上的需求。
对
对，不过你按照刚才曹宁那个理论，你不应该去大理，你应该去
来东北。对，你应该来去延吉。
对，
你应该去绥芬河。
不是，你没有觉得延吉很好吗？我们现在在车上总结，我们此程已经经过的多少个点里面，我最喜欢是绥芬河。
对，我最喜欢绥芬河。
对，因为绥芬河它的反差特别明显，因为我现在没去夹壁沟嘛，绥芬河就是一个你看起来就是 就是它的城市装潢，它的这种这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它的那个气场格局在哪儿？但是这个地方人不在了，当然是因为有疫情，因为俄国人过不来嘛，等等。但是问题是你会觉得说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在别的地方没见过的。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千城一面的城市，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也去了东北很多城市嘛，它如果差不多，我可能兴趣就有点就降下去了。
但这次发现真的每个都不太一样，我也挺意外。
真不太一样，真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的导游选的非常好，就是大大小小。
这趟旅行其实是那个奉贤人和那个大庆人曹洪泽一起选的，我其实在边上瞅一瞅。
对，一个你看奉贤人也是一个精神上的东北人，我一个青岛人也是精神上的东北人。
不是，人人都可以是东北人。
对，精神东北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很多南方朋友跟我待久了之后就跟我讲，
对，我喜欢东北，我热爱东北。
他就觉得我现在很东北，他经常会觉得我很东北，然后就说什么叫我很东北，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人说我很上海，知道吗？每个人说我很上海，你知道吗？
那有点就是自己找骂了。
对，就是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词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包容性在里面，这是东北另外一个特点。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了，东北人是阴性称义的，
阴性称义的。不是，我们今天就说一个，我说我现在说话，就我现在说话还没有那么强的东北味，但我很喜欢一些词儿。比如说这个整这个词儿，
对，
我现在没事，我说高低整，高低整点，
对，
就是我觉得整就是一个，就是像 make 这个词儿一样，
对，
它可以
度，
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懂的都懂，不懂的你也不用跟他废话。
对，没有。
不过这个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曹洪泽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东北不是一个，东北这个话不是一个你需要去学的东西，而是你需要去付努力的一个事儿，就是你拒绝它需要一定的努力，你接受它是不需要努力的。
就是为什么在南方，比如说你的寝室里面只要有一个东北人，你这个寝室全是东北范儿。
这可别提了，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只一个系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但是被他带歪了，好吗？整个系被他带歪了。
我也没有口音。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你抛开这些地域的差别，就是最后是你文化中的一些优势的东西感染了大家。
那这也是劣势，就是我一直在总结，就是
你个劣势很东北，
其实他就是个劣势，因为就是他，你知道东北有种什么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就跟泡茶一样，比如你给你丢进去，你过来看就变色了。
我跟你说跟泡澡一样，
我操，
类似。
哎，今天这聊开了，今天已经五十分钟了。
对，就是把你扔进去，你跟泡茶
一
样，你隔几天你就变色了，你也不知道咋变的。
嗯。
然后这茶啥味儿你其实不知道。
对。
但是问题也是在这，就是东北有些东西它讲起来，比如说你去聊，比如说关于所谓的这个现在东北上层文学这个东西，
对，
你去品它的内核，其实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品起来都感觉很复杂，其实它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东北有阻碍的一个事情，就一方面我们的那个就是身份认知其实是很坚固的，
对，
做一个东北人你洗不掉。我发现国外最有趣的一个现象，你去观察啊，就是
东北上层文学，
对，就是对东涌，就是二代移民，比如说父母是东北人，然后小孩搁那边出生的，这种孩子他即使是在那边出生的，你放心，他肯定会讲中文。
对，
但是很多南方的孩子，
对，
他哪怕是五岁过去的，他到十二岁十三岁他是不喜欢，
哎，但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
对，
因为你看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姐姐，就是她就是在多伦多，
你怎么认识的都是大姐姐？
不是，就我那个书院认识的嘛，
哦，
她来参加我们书院，她就后来自己在，她是港大的教学博士，但是她后来是做全职主妇了嘛，她在多伦多生活，她就很忧心一个事儿，就是说我操，我们的孩子，这些家庭的孩子都中文没有感觉了。
对，
她就他们很接受不了这个事，
那东北孩子不会，
对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主动办一些什么那种就是书院啊什么，就是来教那些小孩中文，就不要让你彻底变成一个 ABC。
对，就一方面他很稳固，就是你的东北身份，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真的问一个东北人说就东北到底是啥，你放心，这个人肯定讲不清楚，不是讲不清楚。
明白。
然后这一点其实是特别不利于文化传播的，比如你问上海，
对，
给你三个关键词，人家讲的都是比较明确而且有文化，比如你问西安，
嗯，
啊，也能说得清楚，你问比如说沈阳，叫
是因为他那个历史，他那个叙事，
对，就给我举起麦克风说沈阳，给我说三个词，我都想不出来，我能想到泡澡。
所以你说有一些这种叙事其实也有好处，就是它可以让大家讨论，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也可以同意。
咱俩那次聊的嘛，就是新东北叙事是什么？就我在我看来啊，新东北叙事不是说讲什么新东西，而是把一些已有东西跟告诉了大家，
讲清楚。
因为传统中东北是一个非常被窄化的概念，
对，
就是下岗，然后国企衰落，
对，
然后重工业基地，
对。
但实际上东北的复杂性远远多于这个，
对，
就你不会对另外一片有一亿人口的如此广大的地区拿一些简单的概念去概括它，
对对 对， 对，
但东北大家会这么概括，
对，
所以新东北叙事本质上不是说讲什么，不是说给东北立一些新的东西，
嗯，
而是把一些东北已有的东西拿出来告诉大家说，哎呀，东北还有点别的，不光是你看着的那些。所以之前可达说呢，就说我和比如像我凯文讲东北的时候，那他会说那有些东北人跟你俩不是一样的， 那你这不能代表他们。但我其实就跟可大说，那对，就是这样，就你意识到有我代表不了东北人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东北不值一，
它有差异性，
那就可以了，那就不要求别的，你一个人记不住太多，就你
其实你们已经很成功了，你们已经把我们这湖北人什么山东人什么上海人全变成了。
我先说呀，你那个你是山东人，
你这个其实对
你和我没什么区别的，
我是你们
其实是撇不清的，
对，你
撇
不清。
不是，我今天因为还有很多那个青岛的朋友嘛，就我是通天朋友认识他的，就是我就试图让他总结，我因为你知道这个你自己永远是认不清自己这个群体的。我就说，那从你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你觉得青岛人，就是你认识这些朋友有什么特色？他就说这比较仗义，不计较。我说对，我说这个就很重要。这个比如说我跟很多南方朋友处不太来，我就是觉得
我们这期不是声讨南方啊，就是
我不是声讨，
只是说东北的特点，
我是反省东北。
对
对，
反省。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特点可能就是你得拉开一定距离才能看出来。
对，
其实你刚才讲，你说你为什么跟北方的人玩的比较好，其实也无外乎就是说大家比较豪爽，比较耿直，
就是形式。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共同意识问题，就是所有的北方城市，就比如说我讲到西安也有类似的，包括那个东北，早年八几年的时候经济结构都有点像，
嗯，
然后导致结果就是你们自己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你们就是这个成长环境里面有一些很共同大家互相都懂的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就你的某些表情，包括你的某些那种下沉的情绪，另外一个北方人是比较容易懂这个东西，
懂得都懂，
对，他懂得都懂，就比如你跟他说整，他就明白你啥意思，对
对,
对，因为我们那天对话流很奇怪，我去西安跟我西安哥们聚会，然后我就打了一个，我说今晚整不整，然后那哥们问整啥，然后这哥们说整，然后下面一排都是整，就是我其实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整啥，
不是，很多人那南方人说整谁，以为是，
对，但是当对话打到一排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整啥了，就是这个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喝酒啊，不是别的。
哎，你这样让我一说，我在上海，
不，你特意解释一下这事儿就有问题，你不解释。
我在上海最好的朋友是山西人，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是西安人，就好像应验了你那个事儿，对，我没有故意选择过，但就是说。回头你一问说，原来是这样。
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是个地球人，
但是我们比较好的，发现就是我跟南方朋友处的其实挺好的，就是他一旦打破了最初的那个，比如说南方朋友问我，就特别搞笑，就是处了比较长之后，小心翼翼的会问我说，就东北人是不是都打老婆？
然后这跟问山东人说女人能不能上桌一样。
对，对对对对，
我说到2020年，
然后说你们东北人是不是都打架？然后就是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就是他能提出这问题，证明他觉得可能。
问你，
他已经突破了。
哎，他就觉得他至少他明白，就是你哪怕打你不打我，所以我敢问你这个问题。
笑死我了，
因为他不是你老婆。
对，然后我后来就给他解释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一点还挺有趣的。就我发现，一旦过了这第一层壁垒之后，
对
对，
其实是很好相处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回到刚才那个理论，就是说北方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南方人也没什么特别，只不过说性格曲线上有些特别。
对，就你一旦就是大家都有说明书这种感觉，你一旦过了那层之后，打开方式找对的，其实都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感觉一点，就是就地域之间的上限和下限的差异度远大于地域之间的平均差异度。
嗯，对。
就我俩今天在这儿，也不是说我俩就代表所有东北人，
代表不了完全，
而只是说代表了一类东北人。对。不过你刚才想说啥，渊哥？
我已经被你们给带沟里去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说啥。
这两个东北人太能白活了，免责声明都做。
那咱们结尾，
啊、结尾哎，问一下我们场外
啊，对，我要说的是这个，就是我说话说回来，我平常认识的最抠门的一哥们是哈尔滨人。
对，这就是很有可能那个北方的南方人。
那我可以让这个最抠门人变成一个长春人吗？
哎，可达，你有什么想说的？你作为一个精神上的，
他快成为
精神是精神东，你作为一个精神上的东北人的奉献人，你有什么想说的？
今天开文说我的这个普通话已经很标准，就已经过了，马上就要过了。
哇，他在车上语速如飞，而且很清楚，你知道吗？
滑坡到东北话了。
我说你得注意，就有条细细的红线，
不是一条金线，
对，一条金线，一旦过条线，你就开始滑坡了，你就变成东北话了，你知道吗？我说一定要在那之前刹住车，你知道吗？
东北话 is a very slippery slope，
高低整点
。
其实有很多南方朋友都说，跟你在一起待久了，普通话变好了，我说你要小心。
对，就是东北是一个副语言，对。
就其实我最早学会整这个词，就是在我们大学寝室里面，然后我们那个系里面有一哥们儿是东北人，然后所有人都学会了，每次说话说这咋整啊？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另起一期节目系统聊一聊，就是这个，比如说影视传播，或者说这梗，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我今天边走边跟太阳说，我说为什么我问他，我说铁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他说也就那样。 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好像铁岭真的就是好像东北除了哈尔滨之外最牛逼的城市，他说这是因为赵本山。我就是对，就是叙事对这个大家的那种印象的影响，包括你说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东北一家人，那里面的生活方式，那里面的那种人的气质，就为什么大家对东北有一种土土的或者说那种非常非常非常野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刻板印象。
东北一家人其实还挺写实的，我说实话。
对，而另外
很高级的喜剧。
如果你从马大帅里第一部，
对刘老根马大帅，
然后理解或者刘老根对理解也是第一部，理解东北其实也没什么错，
但就是打开角度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说铁岭是个大城市的时候，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东北人的乐观幽默的一个反讽。
对
对，
就是你得意识到一个事儿，
对对对，
就是、你不能解读就
他不能以为
铁岭
真的是宇宙中心。
而且你说马大帅，我去年带着我的南方朋友们看了马大帅，就他们都崩溃了。就是一是觉得怎么莫名其妙这个玩意儿就明明这么土但又这么好看，
嗯，
但我的感受就是我第二遍看马大帅，我觉得
哎
这东西太高级
太牛逼了。
我有一个朋友叫赵英南，他是辽宁人。
哦，赵英南，
赵英南是哈尔滨人。
不是，赵英南是辽宁人。
他不是哈尔滨的吗？
辽宁。
我知道知乎上有一个讲车的哥们儿叫赵英南。
就是、
啊、不是一个
赵英南，
我认识两个赵英南，一个是北大做法学的，一个就是清华那个上奇葩说的。就我们专门录了期节目讨论，就是讨论乡村爱情为什么这么迷人。
嗯、
然后赵英南就说他那个因为马大不是那个。是刘老根对吧、
嗯、
刘老根是好几季没播，第三季是隔了十几年出来、嗯、他说他跟他东北朋友在家边看边哭，
是
就是你很难理解那种感觉，
就是我过了30之后我再从头看马大帅其实全是眼泪，
我操，
但是很高级，真的很高级，就是他非常高级。
我们那天还在路上听嘛，那个就杀死那个马家铺子人网友改编的，就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那个歌配上那个马大帅的，
他里边最难能可贵就是他说那个东北人的那个骨子里的那个就是黑土地里生出的这个老实的庄稼人的乐观精神，就是你想马大帅进城之后碰见每件事情都他妈是悲剧，
对，
而且都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我要看一看马大帅，
但是就是他处理的方式就会让你觉得，
哎，你就别说这个了，赵本山范伟在1997年春晚上那个小品叫那个红高粱模特队，
对，
那个我后来因为看一个综艺节目提到了，我就去看了一下。然后我看弹幕里很多人说怎么看哭了，
对，
其实我看了也很感动，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他突然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把你给击中了，那种情感在现在的这个我们时下的话语里都很难见到了，
就是他明明他其实自己想哭，但是他把这个情况处理了，
对
他把情况处理的，他就是我觉得东北人这个体面还挺有意思的，跟北京人那种体面不太一样。
对，
那东北人体面就是我再难受，我也让你开心，你知道吗？有点这种劲儿在里面。
哎这个、
所以大家每次看到节目，
能力非常到位。
如果你看我们节目，你开心的时候，你要意识到，就给你做节目的人现在很难受。
啊、太到位了，有一种就是欢乐的悲凉，
对，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
对对对。非常高，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也挺晚了，因为
今天一小时了。
我们
聊，今天真聊开了。
我们下次努力好好聊一次跟凯文。
对
对，不是，主要凯文现在这裤子有点短，你开的这个腿的这个声音有点奇怪。对，我们下一次，反正还有好几天嘛，这种下次好好聊聊。
好的。
对，主要今天喝的这个也不是喝的多，喝的也不多，主要有点晚。
碰一杯吧，来，
先碰一杯
就结束了。
整点啥？
敬听众朋友们，能一直听到现在。
敬东北。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